丘阿弥陀佛。我们继续讲六祖坛经啊，这个参请机缘。上个星期谈到住场哈、啊，那这个像这个六祖大师呢，那么这个来这个请法啊，那么。他们这个师徒之间所谈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对空的一个阐释啊。我们不断的给同修们重复这个问题：空不是没有，空是一个清净。我过去给各位做过这样一种方便的比喻啊，水泥是空。做成水泥柱子就是有，陶土是空，做成啊这个碗或者是这个这个茶壶，它就是有。布是空，做成衣服以后就是有啊。这个我们一个人的智能呢啊是空，但是我们变成知识的时候。就是有。那么如果说学佛把说我要把很多东西放下，这样叫空的时候，一定会出毛病。学佛不是这样学的，说我现在我万缘放下，其实他所缘的是指攀缘，是我这里也想去攀一个缘，那里也想攀缘，那攀缘要放下，所以叫万缘放下。那什么叫做攀缘，什么叫做不攀缘呢？多了一点点就叫做攀缘，少了一点点也叫做攀缘。所以我们讲中道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不给自己啊做人做事上不增加不增添也不减少，这件事情凡所有增添的都是攀缘，还想要去减少的都是攀缘，增添的那一部分就叫做生，减少的那部分叫做灭。你生心里头一产生了有生灭心的时候，麻烦就很大啊！我打个比方说啊，这个有一位先生就跟我讲，他说：“老师啊。”我女儿要结婚了，我很高兴，她说太好了，可是她要结婚的对象我很担忧。我说她已经找到对象了，你还担忧什么？她都要结婚了你还担忧。我就问她，我说你可不可以叫你的女儿不跟她结婚？她说不可能，他们已经很好了。那我问你，他们既然已经很好，那就是好，那你为什么要反对呢？你为什么还有不满意呢？他说那个男生哈，我觉得他那个工作哈，我觉得他那个工作不是顶好的工作嘞。我说你告诉我，他那个顶好的工作叫什么？你告诉我。他说他现在还在基层哈，啊，什么时候才会有出头？啊，攀缘的心就在这里了，你知道吗？他在基层，啊，基层。基层特考考的基层跟我讲说，这做戏剧电影还被做个党席啊。哎，我说做四职等的哈，跟幸福的婚姻，难道他们就自觉于幸福婚姻之外吗？四职等的人就不可以有欢笑吗？四职等的人就不会生孩子吗？四肢的人就不能够带着小孩子笑呵呵的去爬山吗？我说你想的是说希望他们功成名就，可是功成名就毕竟是少数人的事情，并不是大部分的人的事情，不要这样想。有了这个想法，我们称它叫做有了攀缘，有了生，开始生堂了啦，啊，有了生好了。那什么叫灭呢？不久以后结婚了，这个媳妇儿 见到家里来了啊，这个是这是另外一个个案，另外一个个案，那结婚了，那媳妇儿过门到家里来的，另外一个个案。那么来了以后呢，他觉得我这个媳妇儿哈，越看哈，越觉得不懂事。那不懂事呢，你心里面觉得就不舒服。你有了不舒服呢，就想把不舒服去掉，你想把不舒服去掉，你要去掉这个不舒服，你要怎么做呢？你当然采取很多方法。第一，少跟他讲话，可不可以？面，你想要面。其实有一点不舒服，任何一个人跟任何一个人在一起都会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不舒服是正常的，因为你是你，他是他，他总有不同的地方。但是你现在想要灭这个不舒服，你要灭这个不舒服，问题就大了。很多多余的话就在这个灭不舒服的时候跑出来的，很多不需要做的事情就在你要消除那个不舒服的时候跑出来的。所以你凡是想要灭除某种东西的，同样都会带来了你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出现。本来叫做不生不灭，叫做这就叫做空，意思就是说，哎呀，每一个人都有一点缺点嘛，哎呀，媳妇儿过门，她有一点她自己的缺，这种她的个性，这点丢嘞，我知道她的个性就是这样，那还是相处得很好。你认为呢？每一个人都有一点点个性的，那也就没什么。你如果想要说媳妇儿过门必须要很有礼貌、很有礼节，那麻烦就来了。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想把你的不舒服弄掉，那问题也就又来了。所以凡起生灭心的东西，通通皆是虚妄，通通都是虚妄。所以不要把它把经文解释错了，好像我这些缘都不要了。所以现在他跟你讲的所谓真正的东西，是你内心里的连一点点这样子东西都不应该有，所以心里面是开阔的。正因为是开阔的，任何一个东西来都不会去爱到自己，所以心是开阔的。那么所以如果你内心里有心存啊一见，或心存不见都是见，你内心里头先存了一个成见，那当然是你是心存啊一见的，心存一念的。可是你内心里头什么都不想，可是你却有一个想要什么都不想的状况，那个想要什么都不想的那个状况，就是在想，也是一个大念头在那里把你压住的。所以你一直想说，我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要快乐一点？哎，这个让自己快乐一点，就绝对使自己不快乐。你们都很想快乐一点吧？好多人都问我老师怎么样让我可以快乐一点呢？我跟他讲，你先把想要快乐一点的那个念头先丢掉，那就快乐了。如果你想要用什么方法来使自己快乐，那就不快乐。所以起生灭心，他告诉你的是这件事情。我们是有了很多的成见在我们的心里头啊，如果是这样该多好，那我们开始就有很多的麻烦了。好，其实那个的麻烦不是在你的思考，也不是在你的生活的目标，而是在于你的第六识，跟特别是在第七识这个地方有一个你的我。你开始感觉到说我不打这个念头的时候就很严重了，你开始用你的我摄入其间，然后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我们所谓讲的空，是应该是在因的因上转的那个空，所以不应该常常执着在我认为这样，或者我希望这样子啊，我觉得这才是符合我的意思的。很多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完全符合你的意思的，很多事情也没有办法完全符合你的圆满的。所以你能够了解你现成在你内心里头当下现成这些东西，你能够去接触目欲缘，能够去跟他啊相啊这个处得很和谐的，这样子的也就够了。所以我们上一个 星期给各位讲的，从八识里头，我们特别对于六跟七，因为六的这个部分是省的部分，可是七的这个部分呢，是既横又省的部分，所以它一方面是从八识那个地方不断流出东西出来，然后你又想到一个我，这个我相通通放在第七识那个地方，所以问题就越来越严重。空的部分就要空掉那个我们对自己一直有一个我要怎么样的那件事情，那个我是我们很麻烦的。那么智常呢，问了这个问题以后，接下去又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佛说三圣法，又言最上圣，那么弟子呢，那么未解哈，愿为教授，请师父呢你能够教教我。师父就讲了，你观自本心啊，莫着外法相哈，法无是圣，你不要去执着在啊，说我是要跟哪一派啊，什么小圣啊，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你不要去想这个问题。人心有这个是圣的原因是人心自有等差，小圣只想到他自己，对于那个什么事情都只想到他自己的人，当然要教他什么，要教他当治疗汉，不要老想到自己，要把真正要把这些执着的东西放下，那是叫小圣。所以完全是人自有等差。他说见闻转诵是小圣啊，你到佛堂来所看到的佛像，读了经读完了以后就自己以为觉得啊，现在我心里面比较安了，见闻转圣，转诵这是小圣，因为你只修你自己，你没有办法开启智慧的。那么悟法解义是中圣，你听了这部经，读了这部经，你要知道它的经义，不只接它的经义，你要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能开悟啊，你能开悟的时候障碍就没有了。其实悟的目的就是我们在开悟的时候障碍就没有了，我们通常都是在平常生活当中很容易产生了障碍的。我们今天在办公室里头或者在我们工作的职场上碰到了一件事情，假如说人际上的纠纷，别人给我们讲了几句话，我这一句话我就是听不进去，我回来家里心里面还很难过，还放在我的心里头，这就叫做障碍。我有了这个障碍呢，我就回家以后就像一个石头掉进心肝来，辗转反侧困不去。我回到家里来，我的小孩子没有好好的哈、哦、听我的话，我跟他讲了几句话，小孩子呢却顶了几十句话，而且顶得相当不得体。你很难过，那就是晚上的时候，你就把这一块石头压在自己的身上，那压得很痛苦。压得很痛，有了障碍。哎，可是你看看，如果说我们在办公室里头或者是在外头，我们有一个人际上的障碍，我在讲这件事情，可是那个人呢，他讲了几句我实在是觉得听不下去的话，可是我开悟了。我开悟什么？我开悟说啊，妙法莲华经里头有一段话是这样讲的，凡是菩萨经常化作魔王现在我前啊，他是善知识，他这一趟这一点千万我还要有几分感恩。我告诉你，正言法师是这样教弟子的哟，可是这个的出处呢就在妙法莲华经里头。正言师父教弟子是他的主修的经典是妙法莲华经呢，出处在这里，我们讲过妙法莲华经的，你知道是这样子。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不是只有在妙法莲华经出现，在别的地方一样出现，你再去翻维摩诘里头也有这样子的经文，你常看读经文就是你了解它的意思，到最后帮助你悟法，悟法解义是很重要的。好了，我对这个小孩子，我们自己的小孩子讲的才讲几句，他说了几十句还不打紧，门砰一关 哦，你心肝刚被点起，你很难过，对不对？对，你晚上睡不着觉，对不对？啊，这种经过哈，很多做父母亲的人都有啦。但是会开悟的是什么？是棒下去很难过，可是马上想到他现在不这样蹦，那什么时候蹦呢？他再过几年就换别人蹦他了。他现在对我蹦一下是好啊，他是现在是他可以无忧无虑的蹦一下，表示他现在还可以很任性的时候，就让他蹦一下吧。我呢知道这是年轻人一定有的过程，现在他正在生气，我不跟他计较，等到明天你再看我的。哎，我看到你讲话谈得哎眉开眼笑的时候，我说哎孩子，我有两句话跟你讲，两三天前我跟你讲一句话，你顶了好多句话，我已经忍下来了，然后门嘣一声的时候，我心肝刚被点，我只是很难过而已，但是我一会儿也就过去了，我只是告诉你要一下子改掉，这样也不是那么容易啊，但是要想办法改掉它。如果你能够在20岁以前把这种东西通通改掉，你就很成功。老爸以后还会提醒你，如果碰到的时候我也会再提醒你。小孩子听听啊，对不起老爸，你成功了，因为你开悟了，你那个时候开悟了，不开悟就有障碍，就结交啊，那哈，胆结石啦，什么膀胱结石啦，膀胱结石有的办法处理啊，胆结石胆汁分泌不出来，消化出问题哦，所以你注意障碍要克服，你要克服这些障碍就是靠这个，做到这个地方算中胜。你因为你可以靠你的转世成自己开悟而已，依法修行是大胜。为什么？因为你有还有很多个地方必须要修正，那个开悟常常都是小悟哈而已啊。可是你要真正要对人生有一个大的彻悟，那你的修行才行，你不肯修行不行。所以依法修行是大胜，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罪上圣。哎，这件事情呢，所以你修行完了以后，并不是每天在那打坐，修行完了以后你还是回来，哎，回来一样，家庭主妇还是家庭主妇，做一个工人还是一个工人，没有什么不同。可是什么？可是他周遭的这些事情里头，万法尽通。什么叫万法尽通？老板讲两句话，哎呀，这种事情老板本来就要讲几句话，要不然他怎么会当老板呢？他告诉我们这个意见跟我们不同，对呀，他要负成败的责任嘛，对不对？我会来想想看，应该改就改。万法，他这里面没有障碍，是不是？万法俱备，是不是？他要去处理一个生活上或工作上的一个问题，他万法俱备，可是一切不染。如果一个工人回到家里，他还把工人的习气拿来对待自己的家里的人，你说这个家庭会好吗？所以不染，你只有不染，你回到家里来的时候，你才是个自由身。你如果是当老师，你把老师的习气带到家里来，还真麻烦呢。回到家里来后，每天都在纠正错误啊，也不行呢，也不行呢。对先生或对太太都在像老师一样，这样也不行呢。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说某一个部会的一位高级的官员退休了，回到家里，每天一样那么早就起来，衣服穿好了坐在那里，但是要去没有工作可以做，退休了，强迫退休的呀，那怎么办呢？对不对？他太太很懂啊，障碍这么大怎么办呢？每天晚上他就写了一个签，今天呢我们要买什么菜比较好，还有什么事情就什么写，简单写一下啊，送给他批，他批如你。这就是有染了，就是把那个东西拿来， 是不是到这个家庭了，他没有这样子，没有人这样尊重他，受不了，染了，对对，这个就染，所以要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你回到家里就要离开各种法，所谓法就是你日常生活所出现的任何事事物都叫法，都叫法，你一执着在法相里头就不行，要离诸法相，所以回到家里，在太太的面前是先生啊，在先生的面前当然是太太啊，在孩子的面前当然是父亲啊，或者是母亲啊，你不能够说你是董事长，回家在你太太面前你还当董事长，不行啊，在你的小孩子面前你还当董事长吗？不行啊，离诸法相，要离诸法相，所以一无所得。什么叫一无所得呢？就是离诸法相就一无所得，你不会执着自己要什么，要变成什么嘛。有一位我这个学心理的，哎呀，我最喜欢收集各种不同的好玩的事情。哎，我讲了这个，某某部会的这个强迫退休的这一位官员回家，他太太真的帮他写这个签的，这事情是真的，不是造出来的。我还问了到底是谁。好了。更有意思的是，我在追问这事情的时候呢，一个人又问我，又告诉我，他郑老师，你是学心理的，我告诉你，我还有一个官也是真的。我说，那你告诉我。他说，某一位将领呢，退了休以后，也很问题也很，不是将领，上校退下来的。他说，他也很麻烦。他每天呢回来，他自从退休回来，每天在家里又每天早上。5:30他就起来了，要叫小孩子起来，6:00就已经迟到了，然后叫起来。那有的这个大的小孩哈，都念大学了，他根本就睡晚一点，第一堂没有课，这是免不了的。他不行，一定要把他叫起来。所以家里哦，鸡犬不宁呐，不安呐，很麻烦呐。啊，这个爸爸很生气呀，说干脆拿一个扫帚，早上呢。6:00站不起来吹哨子，这个变成这样子，他管小孩子管成这个样子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啊，变成了你这个染在你自己的法相当中，染在你自己的习气当中，你自己不晓得。本来在军队里到时间马上就起来，精神抖擞吹哨子，这是好事情了。可是你把它执着回到家里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件。他就变成一阵障碍了，是不是这样子呢？人爱干净是一件好事情，你把它干净到说跟人家握手一下马上要去洗手，那就要去住，那就看医生了，因为执着在那里了，因为你已经开始变成进习症了，毛病就来了，是不是？哎，这个你喜欢哪一个人不喜欢有时候吃一点点，哎，这个东西加一点酱油的稍微咸一点特别好吃。对，如果你吃盐吃成习惯了，每天都要吃一很咸的那个，你这个味觉才够过瘾，那你的血管也快要硬化了，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一定是只有是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你能千百亿化身的时候，你才同时可以做到圆满报身，你才可能内心里头当然也就是清净法身的。所以名最上圣，所以圣是行义，那个大圣中圣小圣，那个圣是行动的意思，也就是乘车子的乘了。我们一定要把它练成圣，其实练成也没有关系啊，我每天哈都在这哈，我乘车子就是这个意思啊，它就是啊，圣是行义，不在口争，不是用嘴巴去讲，也不是用嘴巴去辩论的。如需自修，莫问无也。这些事情也没有人能够替你做评估，只有你自己才知道的。这个一切时中自信自如，你任何一个时候，你自己的佛性、清净的佛性、那个慧性，很自然的表达出来。一切时中自信自如，你想，现在听的大家都懂。你马上回到家里，从路上回到家里，我看问题就很大了。一回家看到小孩子，我就告诉你，年纪轻轻的，你干嘛那么穿那种那叫什么？ 那么袒胸露背的衣服呢？哎呀，你回去才看到你女儿穿了一件呢，你马上就觉得很怎么样？我的想法大概不需要这样对自己的子女。我的反应不是这样反应，我说嗯，奇哉奇哉，今天穿这件衣服奇哉奇哉。我没有跟他讲多少，过几天他就知道奇哉是什么。你跟他讲他不听的啦，你用不着每天都是每天起来看他有没有穿一件低胸的衣服，你脑筋是不是有问题啊？他有好几件衣服，他连着穿三天以后，他可能不再穿这种低胸的衣服。他也许这个夏季哈、啊、穿这个低胸的衣服啊，再过去他再也不穿了。你用不着，你只要跟他讲，哎呦，阿姨请进来，特别特别就可以了。你已经告诉他你跟他的想法不同，可以的。你要讲多少呢？你要从他身上把他脱下来，然后你再把他穿上一件不成？他又不是小孩子，你不能这样子。你对小孩子穿着的东西那么的介意，也是执着在他小孩子很小还不懂，然后的这种心理状态。我们是执着在那里的，我们不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我不是以前好像给各位讲过一个故事吗？我小孩子第一次跟我讲说他要去买，自己要去做一件衣服，做一套衣服便服。我说哦好啊，你去做你自己，货比三家绝对不差，去问三家，自己去问啊。小孩子自己就去问了，问完了跟我讲，我做了一套，订了一套，多少钱？几百块，我忘掉了。我说好啊，你到时候要去拿的时候，老爸就付钱就是了嘛，你来拿钱，到时候钱给他，他穿带回来了。你知道打开来一看的时候，我也很惊讶。他做了一套哈蓝紫色的衣服，全套的。那个料子呢，是风一吹会这样起波浪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大概像丝绸的那种味道的东西，风一吹会起波浪的。我心里面第一个想要说，哎，阿姐不跟他穿压机裙啊。可是这句话可不可以讲出去呢？哎呀，我马上停下来，我一看了，我说奇哉奇哉，奇奇新奇了，哦啊，这真新奇，真新奇！我呱呱跟锤招一个边爱起，因为怎么样？我怕我讲出错话出来，还有一点障碍啊，赶快逃啊！我没有讲什么，小孩子呢，第二天礼拜第六拿回来，礼拜天就出门了。全套穿下去，风一吹飘飘欲仙出去了。穿出去以后穿了两次，他就讲了，他老爸这套衣服、哦、整套穿不帅，要分开来穿。我说好，分开来穿好。所以上衣就穿了，那穿他自己的这个学校的那个制服的那个裤子。哎，现在他已经调整一半了。那偶尔呢，他觉得可惜啊，又把那一件穿裤子穿的穿一件别的衣服这样出去。再过不久，他说老爸，这件衣服我现在不想穿了。那很多的父母亲就这么讲了，我赚钱都不是给你这样开的，我早就知道你又做不出什么好事情出来的，这就完蛋了。这就是我告诉你，你的心里头绑东西绑的太多了。我觉得花个几百块哈，让他有一个做衣服的经验啊，做完了以后就穿几次哈，他就穿不下去了哈。他自己学习的很好，接下去不久他再去做的衣服端端正正好好的，是不是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人的心常常哈，眼睛老盯着，其实盯在一个成见上，盯在一些执着上。我不是讲说我们不教小孩，还是要教，但是你如果障碍少的时候就容易教，你障碍多的时候就不容易教。我们很多的冲突不必要的东西是从障碍那里慢慢延伸出来的，亲子之间的感情也从那里弄不好的。所以他在问这个啊四圣啊讲三圣的问题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说呢，你如果啊只是 这个见闻转送，常常跑道场啊，那你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圣而已。如果你能够悟法结义，你就进入中圣了；如果你能够这个修行呢，那你就是大圣了。那么你要最上圣的话呢，就是万法尽通，你内心里头是真正自由不染的啊，能够智慧不断起来的。我们有时候啊要注意，我常常听到或者是看到证严法师这跟弟子们讲话啊，他讲说你要帮助人家的时候啊，得爱过敢过紧啊，你在不在？你知道吗？你要帮助人家，你还要讲话的时候还求人家帮助你啊，过敢过紧啊，在赛呢？我跟你讲，这句话是说的好极了。你要帮助人家，当然你就要说好话才能帮助，不可以说、哦、我帮助你就这样，不行啦、啊、双手捧给人家，哎，拜托你这里给他提醒一下，那才是帮助人家的。证严法师是这样教弟子的、啊、不是说我财大气粗这样不行的。那好，本来我们帮助人家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很好的事情，可是我们不能执着在这个大的观念里头，好的这个观念里头，那叫什么？那就是说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你要离开，你是一个施舍者的法相，你必须要离开，你是一个啊助人者的那个法相，离开他的时候，你才真正的自然，才真正的自然。那这是啊智常啊，他跟这个六祖呢，他们对话啊，那么我们。讲到这里，接下去呢是智道啊。智道呢，它跟六祖的这一段经文呢、哦，它比较长呢，所以我们呢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来把这一段的经文的意思，我们把它做一个介绍，然后我们再来谈它这里面的重点在哪里。其实智道啊，跟六祖的这一段。啊，师徒之间的对话跟谈话，以及所问的问题，其实是我们在讲圆满报身佛的最重要的解释。这里面也同时谈了佛性的问题。你看哈、哦，每一则他所切入的点都不一样，从唯识切入来谈这问题，然后。从般若空切入来谈问题，现在要跟你谈一个圆满法的问题，是智道跟啊对这个六祖慧能之间哈、啊，他是怎么去请法的？他问的是说，我自从出家哈、啊，阅览涅盘经哈、啊，我已经读了十几年了哈、啊，念经实在有余啊，为民大义，愿和尚垂悔。请和尚啊，你给我啊，你教导我啊。老师呢就讲，你哪一个地方不明白？弟子就讲了，他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以呢，即灭为乐。我就是这一段话呢，一直都很怀疑，诸行无常，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以的时候。即灭为乐，我就是这一段话不懂。老师就讲了，他你哪里生疑，你告诉我。他就讲了，哎，这里面这一段整段的经文哈，他有两个问题。他说一切众生呢都有二身，有两个身，一个是法身，一个是色身。第一个问题哈，一切众生都有两个身，一个是法身，一个是色身。注意清净法身。是不是一个色身是这个五蕴的色身，就是我现在能看得到的这个色身。好，你看他的推论是这样啊，他的推论是他的这个他的问题推论是在这里讲的。他说都有二身，那么色身是无常的，那它是生灭的。那请问它既然是生灭的，是生灭的，如果我不起生也不起灭，那当然我这个色身呢就没就很苦，最后的结果 不再生也不再灭的时候，我这个色身等于没有了，我这个色身没有了，我怎么会快乐呢？这个肉体的色身呢、啊，既然不起生，我现在这个色身也不起生也不起灭啊，也生也灭，如果是生灭的时候，我也是不快乐的，如果是不生不灭的，我也是没有什么好快乐。法身的部分也是一样，起生灭的时候是你说它有产生烦恼，那我不起生灭的时候，我如高木死灰，那有什么快乐呢？你看这很像辩证法。回过头来一问，说那没有生灭怎么会 会是快乐的事情呢？这是他第一个问题。一切众生啊，皆有二身啊，色身跟法身。色身是无常，有生有灭；法身啊，有常啊，无知无觉。所以说，生灭灭已呢，那么即灭为乐，不审何身即灭，何身受乐？那么假设色身啊灭的时候，四大呢都分散了，全然是苦，苦不可以言乐。如果说法身即灭，那么它跟草木瓦石也没有什么不同，那谁来受乐？这是第一个问题。他问的问题就是这么简单。人有两个身，一个是色身，一个是法身。如果色身它是到最后有生啊，最后有灭的，那有生有灭当然是没有什么好快乐的啊。如果它本身就不生也不灭的时候，那根本就没有色身。就法身而言，如果这个法身如果是起生灭的，那就无所谓法身。经文上明明讲的法身是不生灭的啊，如果不生灭的话呢，那就跟枯木跟瓦石又有什么不同？那好，它既然是不起生灭呢，变成像枯木瓦石没有什么东西了，那谁来受乐？如果有乐的话，谁来受乐？你看这一问就是第一个问题。好了，他说第二个问题，又法性是生灭之体，五蕴是生灭，是生灭之用，我们的法体啊是生灭的本体，它永恒的存在。五蕴呢是生灭之用，它是这个法性的大用。你看看，我们不是以前讲过吗？我们呢有一个种子，对不对？它是法性的。这个种子呢，你因缘一成熟就投胎，就成为一个人，现在变成生长成一个身体。好，他现在问的第二个问题，五蕴呢是生灭之用，它就是一个用，就是那个法体的用，一个是体用的问题。一本五用，一个本体，五个色受想行识大用，一本五用。生灭是常，生则从体起用，灭则受用归体。生的时候是从这个体散出去，产生了一本无用。如果灭的时候呢，是把这个用收回来，摄受到你的法体里的来。好，若听更生啊，即有情之类啊，那么不断不灭。如果我还继续有生灭的话，那就是有情之类，是不是？所以也就是不断不灭的。若没有让它更生下去呢，那么永远的极灭同于无情之物，我跟无情没有什么不同，无情之物。但如是则一切诸法被涅槃之所禁服，所有一切本来活活泼泼的法就被涅槃这个道理，要修涅槃这个道理呢，把它给完全的掐住了，所以所有的美的东西也通通都没有了，它变成一个枯木死灰的东西了。你看这个涅槃，其实涅槃意就是空，空就是不起生灭，不起生灭也就是极尽，极尽就是喜乐的。既然是喜乐的，是极尽，什么都没有的，那还有什么乐可言呢？其实简单的问就是这样子，这一篇经文全部就是这样。这师父啊，听完了以后，他觉得这个弟子啊，对于这个涅槃啊这个部分，他没有弄对。我们先听听涅槃经是什么。以前我们给各位讲过，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叫了 如果以华严叛教，你知道华严为什么要叛教呢？华严宗为什么要叛教呢？因为前前后后不同的经典进来以后，如果这个经典没有把它整理成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时候，你根本会搅乱。你一会儿用原教的东西来解释这个小教的东西，来解释小圣的东西的时候，它会两个很冲突。所以华严宗就开始对经典啊开始做了判别教相，不是是批判的那个判，判教不是反叛的叛啊，是判决的那个判啊，它叫做判教。那么判教的意思就是判别教相。那第一个时期呢，就叫华严期的经典。那么再来呢，就是阿含时的经典。再来呢，是方等时的经典。再来呢，是般若时的经典。再来呢，就是法华涅槃时的经典。好，涅槃就是第五期的经典，它讲的是讲圆满，讲圆教的经典啊。那么讲圆满圆教的经典呢，涅槃经呢，在华严宗的叛教，也就是到了唐朝易经事业易到那个地方已经差不多成熟了，在叛教了以后呢，就发现说哎，涅槃这部经典啊，法华涅槃，法华经跟涅槃经这两部经都是一种触类旁通而是不拘泥的一种圆满的经典，它保持着佛性的清净，可是它却成为生活上很活泼的一种展现。所以法华经的意思呢，就是这部人这个生命就像一朵花一样，那叫妙法莲华，它是讲圆满的。涅槃这件事情呢，其实是讲圆满的基础。圆满的基础是什么？你一定要福归于涅槃才会圆满。也就是说，这个心灵世界如果没有最后走入涅槃的时候，绝对不可能会圆满的。你看啊，有一个人，他本来很健康，那现在呢，突然间生了一场病，到医院去，医生说不行，你的胃非得割掉不行，不止胃割掉，还有你的肠子也有问题，再截掉一段，现在已经到这里来了，胃也割掉了，肠子也截掉了，该拿掉都拿掉了，再缝合。你如果哪天都想着你的胃是割掉的人，你的肠子是割掉一段的人，你每天就当一个没有胃跟没有肠子少掉一段肠子的人，你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你是一个没有胃跟缺了一段肠子的人。你了解我的意思吧？你一直活在那个地方。如果你经过涅槃的洗涤以后呢，虽然胃已经割掉了，肠子也拿掉了，但是我并没有受到这个的影响。我当然也知道我食物必须要注意，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我这个胃已经被截掉了，没有，他内心里头的障碍没有了，他能够再去心生，他这样子的人心生会比较好。如果是你达到了博士学位，你不经过涅槃，那你永远走出去一直都像是一个博士，你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如果是你只有练国民小学，你没有经过涅槃，那你走出去一直都是抬不起头来，你只是一个，你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国民小学毕业没有知识的人，涅槃你知道它的重要性在哪里的。好，涅槃经这部经它所讲的东西啊，那么这个我们现在一般的通行本是啊谭无忏所译的这个经，这个本子，其实我过去给各位讲的啊，像四谛呀 这个四依呀、啊、都是在涅槃里头，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事，这种中观的思想的这种东西全部都在涅槃里头。所以涅槃这部经典不读涅槃，有的人啊，我发觉有时候感觉到说佛门大家都这么讲说开会的首楞严，其实首楞严这部经如果在 判教上，首楞严应该放在般若期，它是一个工具，它要你去破相得到自由。可是呢，涅槃经呢，它是在原教这一期的经典，它不只是要破那些相，它同时在发慧，不只在发慧，它让你老老实实的回到你的当下回来。所以涅槃经呢是